各位伯父母，各位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这个主日是我们2019年最后的一个主日，那很高兴可以在这个时候来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那下一次的聚会就是2020年了。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是在做什么？在跨年哈，所以今天是我们在教会的跨年。那全世界各国都很流行跨年，都很流行跨年。就个人来说，很多人会计划说我们要去哪里玩呢？或者说我们是不是来一个 family reunion 啊？那么有些人说我们去看放烟火哈，在这个新年的时候，很多地方在放烟火。那我们都知道纽约的 Times Square 做什么？每年都会在这个时候进行跨年的倒数计时哈。这个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么所以庆祝新的一年的来到哈。我们会看见哈，很多人想到很多的活动，很多的活动。那今年的跨年，我不晓得你们有什么计划吗？你们预备了做什么？我想对于基督徒来说哈，我们可以思想一下，那就是我们要用什么样子的一个心情来迎接这个新的一年，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想我们的心情应该不只是像很多人一样哈，来到年终的时候我们就叹息一年又匆匆的过去了，那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哈。我想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都知道这个时间是神赐给人宝贵的礼物。神把这个时间赐给我们以后，神讲了两次哈，神讲了两次，一次在以弗所书里面，一次在哥罗西书里面，就讲说你们要爱惜光阴，你们要爱惜光阴。时间，因为时间是神所赐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这份礼物是昂贵到我们买不起的。那所以中国人很聪明，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讲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哈，寸金难买寸光阴，我们知道这个时间我们买不起，但是神却完全的免费送给我们。那所以我们不能说因为免费的所以我们就把它看成是廉价的，这是出于神白白的恩典。所以每一个人我们都要珍惜哈这份白白的恩典，那所以基督徒务要怎么样？珍爱惜光阴，务要爱惜光阴。时间基本上是我们都知道不能倒流的哈，所以时间浪费了就没办法挽回。那如同我们中国人有一个成语讲说"覆水难收"，覆水呢，倒出去的水你再也收不回来了。时间基本上可以分成过去、现在、将来。那这个过去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哈，那这个还属不属于我们？这个不再属于人的范围，乃是属于什么？记忆的范围哈。时间过去的时间乃是属于记忆的范围，但是我们又不可以说沉醉在这个记忆的里面，沉醉在过去的里面。将来呢？将来尚未来到，但是是我们人奋斗的目标，人也不能幻想将来，所以人只能够好好的活在当下，在这个当下里面我们做应该做的事情，这是我们当务之急。所以时间是现在，时间是当下，那所以时间好，我们常常讲的分秒必争，时间是一个分秒必争的东西。所以怎么样好好的使用时间呢？这个是神赐给我们时间之后 我们怎么样子来回报他呢？就是我们怎么样好好的使用时间。所以爱惜光阴，好，我想我们可以再来思想一下哈。其实爱惜光阴并不是指那个时间的本身，爱惜光阴绝对不是指时间的本身，乃是在那个时间的里面你做了什么事情。爱惜光阴乃是指你在时间的里面你做了什么事情，是不是有意义的，这是神所看重的。爱惜光阴这个意思哈，那我们都知道，当然就是要好好的利用光阴，要抓住机会。那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应当把握哈每一次的机会，所以不要错过，错过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那事实上，我们的确是经常把宝贵的时间给浪费了，所以我们有一句俗话说，这个时间光阴哈，从我们的手指缝里面给溜走了。所以摩西在诗篇九十篇第十二节里面就祷告神，他说求神指教我们要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想这一节圣经哈，它的含义其实很深的，也就是说不仅仅是需要一个智慧来怎么样爱惜光阴，其实这一句话里面，这一节圣经里面数算自己的日子，这是很重要的一句。换句话说，我们不是去算一下我们还有多少的光阴，还有多少的年岁，乃是更重要的，在这个时间的当中，我们怎么样来盘点我们的生命。这个盘点我们很熟悉，今天的社会里面，你在公司里面做事情，到年终的时候一定会有盘点。其实盘点就是这个诗篇里面所讲的数算，所以以至于我们借着这个数算，借着这个盘点，我们可以更多的来省察神在我们上帝当中他的分量。你知道我们常常这个所缺少的就是没有留意到神在我们身上有多少分量。我们乃是应该把神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有一个很大的分量。如果在这个时间里面我们神的分量不多，而大部分是我们自己的，那么这个时间里面我们怎么样子做，我们都没有太大的意义在里面。所以摩西在这里求神说，我们怎么样子求神指教我们，怎么样子我们才能够来得到属灵的智慧，就是数算自己的日子。那在这里哈，数算自己的日子其实不仅仅是拨指头来算一算的哈，像数馒头一样数日子，而是乃是我们在这个当中去数算的时候，神在这些的日子当中，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在我们的时间当中，对我们到底意义有多大？我们怎么样子来更好的来回应神的恩典跟爱，以至于我们从这中间我们就得着智慧的心。所以今天早晨，我想我们盼望用以赛亚书这段的经文，刚才我们所读过的以赛亚书的这两书的经文，我想跟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同来思想，在这个岁末年终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子来面对新的一年。好，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过去这一年当中，你的恩典常与我们同在。我们即将要进入新的一年，在这个时间的转换当中，天父，我们求你 赐给我们智慧的心，帮助我们再次来省察我们的生命。愿你今天早晨求天父你亲自在我们当中，你来光照，来引领，来对我们说话，把新的一年你的心意向我们说明。谢谢主，我们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想今天是最后一个主日哈，我把我的题目说是岁末岁首的时刻。那在这个年终要盘点的话，那我们从哪里开始呢？我想我今天就分成三点来跟弟兄姐妹们来分享。第一点，我想我们应该从感谢开始，对不对？我们应该从感谢神开始啊。在以赛亚书52:9里面告诉我们说，要发起欢声一同歌唱，要发起欢声一同歌唱。在这个年终的时候，当我们盘点这一年的生命的时候，我想我们一起以感恩来到神的面前，这是应该要做的。这里很好，感谢主。那经文在荧幕上哈，大家看，这里提到耶路撒冷的荒场要发起欢声一同歌唱。荒场这两个字听起来让我们感觉不是一个好的景况，是不是？这个景况不是很好哈。在这样一个景况当中，难道还要，或者说 还要我们欢唱，或者说我们还能欢唱吗？那不是强颜欢笑吗？在以赛亚书这段经文当中，当以色列人当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正是被掳到外邦去的时候，他们因着悖逆神，神借着巴比伦帝国来攻打以色列，把以色列犹大给灭了，然后把他们掳了去，离开了家园。他们在外邦被外邦外族人所统治，他们的环境，他们的心情好像荒场。这个地方的荒场是讲到当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在这样一个心情之下好像荒场。在这种情况之下，神借着他的仆人以赛亚先知说，如今神把他的这样一个宣告借着先知来宣告出来，说神已经赦免了他们。所以先知说，你们要发起欢声一同歌唱。神借着他的先知邀请神的百姓说，你们要欢声，你们要歌唱，因为耶和华赦免了他的百姓，耶和华救赎了耶路撒冷，甚至于神还要来安慰他们。所以弟兄姐妹，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我想我们都不一定是凡事亨通，对不对？那我们也可能经历到一些困难，经历到挫折，经历到甚至于苦难，或者有一些伤痛的事情。我不晓得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当你遇到困难、挫折、伤痛、忧伤的时候，你有没有经历到神的安慰？你有没有想过，回想当你遇到这些事情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神借着一些事情安慰了你？在你的痛苦、困难、忧伤的当中，神来帮助你，事情解决了。先知以赛亚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来，这是值得我们向神歌唱的事情。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回想从前过去的这一年，当神怎么样子安慰我们，神怎么样子来帮助了我们，我们要为这个来歌唱，来欢唱。当时候的以色列人 就是因着神的拯救，他们用欢声歌唱来感恩。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要发起欢声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救赎了耶路撒冷，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圣臂，地极的人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了。换句话说，神的这句话等同于什么？神宣告他已经赦免了我们，赦免了以色列，神要带领以色列人重新回到他们的故乡。在这里提到神在万国人的眼前露出圣臂，万国人眼前露出圣臂，这是一个非常预言化的说法。那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当你卷起袖子的时候，把袖子卷起来的时候，意思是什么？就是要干活了，是不是？所以神要干活了，神要做事了，神要为以色列人，为他的百姓来做事了。神要进行一个工作，就是要把他的子民从巴比伦带出来，从被掳之地，从被掳俘虏的地方带出来，从巴比伦带他们回到耶路撒冷。这件事情神要地极的人都看见神的救恩，神的作为。所以换句话说，过去这个礼拜，我们都知道刚才还在唱圣诞的诗歌，那讲到2000多年前伯利恒野地里那些牧羊人，他们怎么样把伯利恒所看见的这个景象传到耶路撒冷，传到犹大全地，传到撒玛利亚，传到欧洲，传到美洲，传到亚洲，传到中国。这2000多年来不断的有更多的人因此而看见了神的救恩，神在做事，从黑暗中把人带出来，带到神的国度，带到神的家中。从伯利恒开始，神就做工，直到如今仍然在做事。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当我们盘点的时候，我们为上帝普世的救恩我们来感恩，当然我们更要为我们个人神在我们的身上来感恩。所以在这个岁末岁首的时刻，我觉得我们所要思想的就是神他露出他的圣臂，他为我们在做工。即使所以如果是如此的话，即使我们是在荒场，也就是说即使我们是在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环境当中，你有何所惧呢？你又怕什么呢？因为神露出圣臂，叫万国得知他的救恩。所以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第一，我们要感谢神，因为神在做工，为我们的一切他在做工。另外我觉得当我们感恩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在罗马书里面第8章曾经讲过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无论是死是生，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所以当我们读今天以赛亚书先以赛亚先知所讲的这段话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说，当我们感恩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即使是仍然在这个一个困苦困难的当中，但是罗马书告诉我们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所以换句话说，神的膀臂继续仍然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那里做工。另外还有一件事情， 我觉得任何的困难，任何的荒唐，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个爱是让我们知道说，他仍然纪念着我们，他知道我们的光景。同时，在我们来说，其实不管我们的境况如何，是荒场也好，是很满意也好，我们所相，我相信我们感恩，我们数算主的恩典，是神赐给我们他的儿女们征战的兵器。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撒旦攻击神的是一直在攻击神的儿女，撒旦希望神的儿女远离神，撒旦希望神的儿女失去信心。约伯记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撒旦在神的面前说，如果你把他所有的都夺了去，他就必当面弃绝你。这是撒旦所要攻击的，但是神却给了我们一个得胜的兵器，能够叫我们胜过沮丧。这个是什么样一个兵器？就是感恩。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当我们感恩的时候，当我们数算神恩典的时候，我们心中就有了温暖，我们心中就有了安慰。这个不是心理学，借着感恩，借着数算恩典，我们遭遇的许多的困难，许多的挑战，许多的忧伤，我们会发现说，原来神没有远离我们，我们的心是应该有盼望的，因为耶和华神他露出他的圣臂要来施行拯救。有一首诗歌叫做数算恩，数算主恩，好，数算主恩。那其实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岁末岁首的时候，我实在很希望弟兄姐妹，我们回去以后，我们能够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借着一首诗歌数算主恩，我们在神的面前能不能借着这首诗歌，我们来向神来祷告，来向他献上感恩。这首诗歌里面讲说，有时遇见苦难如同大波浪，有时忧愁丧胆几乎要绝望，若把主的恩典从头数一数，必能叫你惊讶，立时乐欢呼。所以数算神的恩典，过去这一年，神在我们个人，在家庭，在教会，在工作，在事业上的恩典，我们数算一遍。这是我想在岁末岁首的时刻，我们所做要做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在圣经里面，有一处的圣经，刚才我们都读过的马可福音，好，马可福音第二章22节讲说，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恐怕酒把皮袋裂开，酒和皮袋就都坏了，唯有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这节圣经我们听过很多了，那其实当我们在从一个旧的年度进到一个新的年里面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这里，这节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做一些调整。当你盘点以后，你一定需要做调整。那我们怎么做调整呢？这里有一个概念，就是新皮袋用装新酒。我们都知道，古时候的人他们使用皮，动物的皮哈，来做一个袋子，那么把酒倒在这个袋子里。但是我们都知道，新酒它继续还在发酵，所以旧的皮袋已经硬了，所以没有伸缩性了， 所以当你把新酒会发酵的酒倒进去以后，这个袋子一定会被撑破。那么所以新酒要倒在新皮袋里。所以主耶稣当他用这个比喻来讲，他绝对不是讲一个酒的故事哈，他乃是要告诉我们一个属灵的真理，也就是我们怎么样子来承接神的一个新的一个祝福，神的一个新的一个恩典。换句话说，当我们要进入新的一个年里面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器皿，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新的一个生命来承接这个新的酒、新的祝福、新的恩典。所以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让我们不要用2019年的旧皮带哈，乃是用2019年的旧皮带来承接2020年的新祝福的话，我想我们是不好的哈。我想新酒放在旧皮带里面了，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用2019年旧皮带，我们乃是要用2020年的新皮带。那么什么是2020年的新皮带呢？其实2020年的新皮带也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新的生命。那这个新的生命，换句话说，也就是在神的眼中，你要用一个新的器皿来接受我的新的祝福。在圣经里面有哪里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有一个新的器皿呢？新的皮带呢？我想感谢主哈，在哥林多后书里面5:17那里讲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个应许我们常常就是把它用在我们受洗的那一天，在我们得救的那一天。那其实这节圣经不仅仅是用在我们得救的那一天，不仅仅是用在我们受洗的那一天，其实我们每一天都要脱去旧人，换上新人。在每一天、每一个礼拜、每一个月、每一年，其实我们都应该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所以在这个地方，当我们讲到新的年要马上来了，我们要从旧的年要转换到一个新的年的时候，我们主耶稣借着新皮带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要脱去旧人，换上穿上新人，穿上新人。所以换句话说，其实我们来到岁末岁首的时刻哈，我用今天用这个题目，在这个时刻里面，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就是主耶稣正在邀请我们、呼召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时间里面。新的年是新的一个时间，时间是神所赐给我们宝贵的祝福，神把美好的祝福时间摆在我们面前，他邀请我们进入到新的时间里面。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在这里讲说新皮带的时候，其实就是要我们把我们的心灵重新来打扫干净，让我们的心有空处来归给神。我们的心其实常常是装得满满的，或者说塞得满满的。那到底我们心中塞了些什么呢？以至于我们没办法再承接新的祝福呢？以赛亚书52:11，刚才我们所读过的，当神呼召他的百姓离开巴比伦的时候，神说你们要回到，你们要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所以 新的一年我们要怎么样子来大扫除，来重新检查我们的生命呢？我们要把神许多不喜悦的事情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来丢弃，把那些拦住我们得到神祝福的事情，我们要把它丢弃。也就是说，我们在新的一年来到之前，我们要预备我们的新皮带，预备好我们的生命，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来一个大扫除。有首诗歌哈，我还是借着一首诗歌，我常常建议哈，或者我自己就是在省察我自己的时候，常常会选一首诗歌，一边唱，借着这个歌词来检验自己。那《天韵歌声》哈，有首诗歌很好，它叫做《新的一天》，新的一天。那我们可以边唱边祷告，来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把2019年的软弱、2019年的失败、把2019年所犯的错、犯的罪，我们不要带到新的一年当中。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正是应该大扫除的时候，大扫除的时候。以赛亚先知也提醒他的当时候的以色列百姓说，你们出来必不至急忙，也不至奔逃，因为耶和华必在你们前头行，以色列的神必做你们的后盾。以色列的百姓哈，我们都知道他们第一次是从埃及地出来，出埃及的时候，当他们出埃及进迦南的时候，他们是非常的匆忙，甚至于可以讲说他们是奔跑出来的，跑得出来的。那为什么？因为埃及王法老的追兵就在后面追赶着他们，一直追到了这个红海。第二次当他们从巴比伦出来的时候，他们要离开巴比伦，他们要回到以色列。这一次神给他们的应许说，你们必不至急忙，你们也不至奔跑。在我们面对这个新的一年的当中哈，神其实也借着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新的一年来了，但是你们不要急，你们也不需要奔跑。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跟确据。而且在这里神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必在你们前头行，以色列的神必做你们的后盾。当我们要进到一个新的时间、新的一个时候的时候，神总是告诉我们说，不必急忙，不必奔跑，乃他要在我们前头行，他必做我们的后盾。我觉得这些圣经神是在告诉我们说，上帝在前，神在后，神在我们的四围保护我们，神在我们的前面引路，神也在后面做我们的盾牌。你出，换句话说，你出你入，他都保护，那他要保护你直到永远。所以换句话说，在这新的一年当中，我们虽然讲说爱惜光阴，虽然讲说我们要珍惜，但是在爱惜光阴的当中，神并没有叫我们奔跑，是我们可以在神的保护当中，在神的这样的一个引领当中，我们安稳的在这个新的一年当中往前行，因为他要在我们前头行，他要在我们后面做我们的后盾。所以第二，我觉得在新的一年来到的时候，我们讲到我们要预备，要检验省察我们的生命，来预备好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来承接他的新的祝福。第三，在2020年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新的一年哈。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说为主有一个梦想。那2020年在这个以赛亚书54章第二节里面， 当神的百姓回归他的故土，神的心意不只是让他们回去了就能够安居乐业，神也晓谕他们说要扩张你的帐幕之地，要张大你的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神的帐幕是什么？神的帐幕是指什么？我想我们读过旧约，我们都知道神的帐幕就是神与人相遇的地方。在旧约的时候，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神叫以色列人要建造会幕，那神就借着他的会幕，他跟摩西来面对面。所以换句话说，会幕，神的帐幕，乃是神祝福以色列人，是与以色列人同在的地方。新约里面同样的，神也这样子告诉我们，在启示录里面21章，我们看见说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所以你看，在新约里面，原来这个神仍然要借着帐幕与我们同在。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将来是一群要跟神同住的人，我们将来是要跟神面对面的人，这是一个何等大的应许。在这个画面，在这个理想的里面，这个是一定要实现，一定会实现的。那么今天神的帐幕在哪里？其实今天神的帐幕就是在所有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的身上，在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的心中。神的帐幕在我们的心中，神的帐幕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但是神的帐幕，神说要扩张。神的帐幕怎么扩张呢？其实就是透过他的儿女。神的祝福，神祝福以色列人，神赐福给以色列人，就是叫以色列人，你们蒙福了，你们要去祝福，要出去祝福，要扩张帐幕，你要要扩张你的帐幕，要张大你的居所的幔子。所以我想今天我们一样，神的帐幕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岂不是也应该要接受这样一个神的托付，神的晓谕，要扩张你的帐幕，要张大你居所的幔子。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真的是求主让我们真的能够一个成为一个能够扩张帐幕的人。怎么样扩张帐幕？我觉得在今天的世代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我们的影响力，我们可以影响我们周围的人，可能是你的家人，可能是你的同事，可能是你的朋友，可能是你的邻居。这是我们扩张帐幕的一个对地方。如果你是教会的同工，你说我只是一个1000两的人，你也可以求神在新的一年度里面让我去影响一个人。如果你说我是2000两的人，你也可以求神在这新的一年里面求神让我去影响2个人、4个人。5000两的，你可以求神去影响10个人、20个人。所以扩张神的帐幕，张大神的幔子，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其实神都是同样的心意。不仅是对从前的以色列人如此说，对于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属他的儿女们，神也是在那里同样的来托付我们。 我看过一份基督教的报纸，叫做基督教论坛报，基督教论坛报，那里面我觉得有一篇新闻蛮很感动我，这个标题是讲说陪街友过圣诞，寒冬送暖传福音。街友就是 homeless 这个这些流浪汉哈，他们这个在马路上过夜的。这篇消息乃是讲到一个大学的教授，这个大学的教授他自己他说他从前他是在家里面被父亲家暴，所以他就逃家，在外面他曾经在火车站这个过夜，他在马路上做露宿，所以他是一个街友，马路上的这个街友。但是在马路这一段日子里面，他却碰到了一个基督徒的老师，这个基督徒老师把福音传给了他，所以他因此就认识了这位耶稣基督。所以后来他信了主以后，他努力向上，他后来成为大学的教授。所以当他把这个他个人的这样一个见证借着这个论坛报哈，把他的这个见证告诉了所有的人。我觉得这一份报道里面让我们看见，就是说原来我们每一个人其实神在我们身上都让我们有一个影响力，神也把许多的人放在我们周围，我们看不出来，其实周围的许多人他们正在期待着我们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在这个大学的教授当他做见证的时候，他也说出了，他说现代的人我们怎么样来扩张帐幕，怎么样来张大我们的幔子呢？他说其实比方说他就讲到这一次，他说现在的人我们都在上这个脸书哈 Facebook， 他说你有很多的这样一个神把现代的科技摆在我们的面前，其实我们所接触到的人接触到的范围比从前大了很多很多。当他这一次要发起来陪街友过圣诞的时候，他这个消息从脸书发出去的时候，不晓得有多少的人他说我愿意来加入，我愿意来加入。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岁末岁首的时候，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已经渐渐好像成为一个没有梦想的人。我觉得新的一年2020年，我们可以让我们勇敢的来为主做梦。在这样一个新的年度来到之前，我们可以有一番来作为，来按照神所期待的来扩张他的帐幕，来张大他的幔子。好，我想今天基本上我就是跟大家分享三点哈。第一件就是让我们来感恩，感谢神过去的保守跟祝福。第二就是调整，用新酒要装在新皮带里面，这个调整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第三就是让我们能够勇敢的为主来梦想，来做梦哈，来做梦，我们往前行，来发挥我们的影响力。好，我们一同来祷告。前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在这一年当中领受你何等大的恩典跟祝福。你也再次要带领我们进入到新的一年，进入到新的岁月，进入到新的时间里面。新的时间，新的一年是你的赏赐，主啊，因此我们更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智能够改换一新， 来承接你新的一年，让我们用省察调整我们自己，来重新能够有一个新的生命来承接你的祝福。天父，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你告诉我们说你要在我们前头行，你要在我们后面做我们的后盾。在新的一年当中，主啊，我们也求主你自己来保守引领，主啊，做我们的前行，在我们前头行，做我们的后盾。也求主你让我们能够扩张你的帐幕，张大你居所的幔子，借着我们每一个人，主啊，在新的年度里能够更多的来彰显你自己的荣耀。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